好，我们开始今天的查经。我们先一起祷告。谢谢上帝吸引我们来读你的话，来思想你话语中的奇妙，让我们专心来认识主的道，叫我们在你的话语中看见你所存的心意是何等的良善，何等的恩慈。保守我们晚上在你话语中的学习，保守每一位来到我们当中的，还有一些正在路上要来到我们当中的，愿上帝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心窍，真是能够明白，能够抓住主自己在我们身上一步一步的带领。感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五章啊，路加福音第五章一共有39节啊，它记载的，如果把第一节到第11节当成一件事的话，它记载了1、2、3、4件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然后从33节到39节，一般的人都说这里记载的是啊，耶稣行了这些事之后，他用比喻，应该是要把之前所行的好像做一个总结。但是这一段圣经呢，我今天跟你们先把头尾先分享。头就是把船开到水深之处的这一段，尾就是那个比喻，新酒、新皮带、旧酒、旧皮带、新衣服、旧衣服，这个比喻。然后我们再来看为什么这个经文是这样子。那我一直就提醒我自己啊，希望能够把我们查经的时间啊稍微缩短一点啊，这我是提醒我自己。我们来看第五章的1到11节，也就是第五章的第一段的记载。第一段的记载，这里讲到耶稣基督，他面对一个公开的场合，分享教导上帝的道，地点是在第一节格尼撒勒湖边。来听他讲道的人非常的多，多到会拥挤，意思是说跟我们现在想的不一样啊，就他被围起来了，都要听他的道啊。那个时候可见的他们非常渴慕听耶稣的道。如果我们看第4章42节，耶稣越来越被众人接纳，那么众人就找到他，要留住他，不要他离开他们。43节，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讲神国的福音， 因为我奉差原是如此。所以就开始在加利利的各会堂。可是第五章并不是在会堂。所以有人说这是耶稣户外的传道。这个地点在格尼撒勒湖，人非常的多。第二节，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离开。打鱼的人，你看到后面，主要就是西门，然后是雅各、约翰。这个记载在第十节。两条船，根据研究圣经的人，船东应该是西门。那么他们正在这个岸边，船靠着岸，他们在岸边洗网。为什么要洗网啊？因为你用过网打捞起来，当然有鱼是最好，但是有鱼通常不只是鱼，还有水里面一些啊各式各样的啊没有太大的用处的东西，比如说水草啦、贝类啦，或者是一些对打鱼的人来讲没有价值的东西，要把那些东西把它洗除掉。那耶稣看到这两条船，那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先是靠岸，然后是稍微离岸。耶稣觉得这样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可以对众人来教导圣经，教导神的道。所以第一节听神的道，第三节从船上教训众人。这个是一个简单的背景的交代啊。那第四节他讲完了，前面是对众人，第四节讲完了，他就针对西门，注意啊，针对西门讲了一句话，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水深之处是哪里呢？当然就是离岸比较远的地方。那么第五节，西门说，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到什么。那么请问你们，他们前天晚上整夜劳力，他们是在水深之处还是水浅之处？圣经没讲啊，但是基本上理论上，水深之处鱼会比较多还是水浅之处？啊，应该是水深之处嘛。我们就算容量的话啊，这比较容易想象，但是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只讲到时间。但是有一点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说这里提到了一个其实我们基督徒生活常常遇到的问题，努力有没有用？努力有多大的用？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常常跟彼得一样，我们很努力，我们很专业，因为在加利利、格尼撒勒湖打鱼都是晚上打，因为鱼是在两条船中间一个网下去。为什么要晚上打呢？因为晚上鱼看不见你，它比较不会躲啊，所以正常情况都是晚上。所以你要知道他们很辛苦，晚上打完鱼，早上就要开始清网清船，然后把鱼整理好。努力有没有用？可见得西门和他一起打鱼的人很努力，他们也照着他们的经验努力， 但努力不一定有我们预期的结果，这是不是我们的经验一部分？所以有人说，这段圣经其实关键不是水深之处。有人说，听耶稣的话比努力还重要。但是难就是难在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耶稣跟我讲的话，因为平常我们都是靠自己努力，不是吗？所以比较好的结论就是，你要不停的努力，但是真正的有一个好的结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应该不是只靠我们的努力。曾经有人问我说，我为什么要奉献？因为我觉得我所有的收入都是我很努力赚来的，那我为什么要奉献给上帝？我们要怎么说？还有人说，新约没有十分之一，新约是凭己意。我先讲第一个，为什么要奉献？我说，如果你觉得你赚钱的能力，你付出的努力都是出于你自己，你就不要奉献，因为你自己的吧。我说，如果你能够赚到钱，你的智慧、你的努力、你的机会、你的生命、你这一生都是上帝供应你的，那你就要奉献，因为不是出于你，对吗？所有权，一个是你觉得是你自己，那你就不要奉献。但是你有一天明白了，所有权不是你自己，你可以不奉献吗？有人主张不一定要十分之一啊，这个对我来讲啊，我觉得这样主张的人，他说新约没有，新约有啊，在希伯来书，希伯来书讲到麦基洗德，讲到亚伯拉罕，讲到亚伯拉罕打赢仗之后主动的献什么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这是在新约，而且是在摩西五经出埃及记提到要奉献十分之一之前，在创世纪里面的记载。所以不要轻易的说没有，也不要轻易的说有。我们如果我倒过来讲，你认为所有都是上帝的，那你说你要奉献多少？所有的都是他的，那你告诉我你怎么办？所以我们很多很多其实都是方便自己，方便自己。但是新约倒是有，就是说你认为上帝是你的主到什么程度，你就会把你自己献给上帝，自然会越多嘛，对吗？我看过一个经济学家，他是美国人，他也是一位教会的长老，他说，他举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啊，他说我们所有都是上帝给的， 我们这一生所有赚钱的能力、本事、经验、学识、机会都是上帝给的。他说十分之一，就好像上帝是房东，我们是房客，我们付十分之一的房租，这样懂吗？我们就过了一辈子，十分之九谁管？我们自己放在手里，这样是比较赚还是比较不赚？你告诉我，现在的房租十分之一够不够？不够哎。好，如果你真的要租房子的话，可见的，上帝并不是真的要我们很多钱。在这个过程里面，这段经文他提到耶稣的引导跟我们的努力是相辅相成的，因为我们的努力有的时候会没有结果，我们就会灰心沮丧，对吗？这个时候你就特别需要上帝的引导。把船开到水深之处是大白天，大白天往下去，下面的鱼都看到你的网，鱼很聪明啊。可是他们打上来的鱼超过他们以前努力和经验得到的结果。所以什么叫水深之处？水深之处是什么地方叫水深之处？有人说上帝说要去的地方就叫水深之处啊，这个应该是 OK 的。但是水深之处就这个经文本身，从第六节到第七节来看，就是超过你所求所想获得结果的地方，就是水深之处，对吗？对吗？这是经文自己交代的。但是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啊，这个水深之处很有意思。为什么呢？因为啊，当这件事情发生完了，第七节彼得招呼那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因为鱼太多，就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第八节，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原文有一个字叫因为我是个罪人。好了，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结论啊。第一个，在第八节，西门彼得这个称呼，这种记载在路加福音是唯一的一次，西门加彼得。你们都知道吗？西门是他原来的名字，彼得是耶稣给他取的名字。彼得翻出来就是基法，基法就是磐石嘛。他在这个时候特别描述这个当下的西门，他不只是西门，他也是什么？彼得。这是第一点你可以看到的。第二点，他的知识俯伏。有人说他为什么说他自己是个罪人？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彼得好像前面有犯罪的记录或者是记载。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在第四章三十八节，耶稣离开会堂进到西门的家，西门的岳母害病甚重，有人为他求耶稣，耶稣站在他旁边斥责那热病，热病就退了，那个他的岳母就立刻起来服侍他们。这应该是西门彼得第一次经历到主在他们家中所行的一个神迹，帮助了他的岳母，应该没有问题，正面。那这一次耶稣给他的是在他职场工作上的帮助，更没有问题，是正面的。有人说这两次的经历加起来让彼得 有一种什么东西呢？悔改。悔改是什么意思？有人说悔改，悔改的意思很简单啊，你们大家都知道嘛，哦。我们来看一出圣经啊，在第五章的第32节，耶稣说：“我来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他在这里描述罪人，在31节。他说有病的人才用得到医生，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无病，罪人义人。那如果说法利赛人文士是自己觉得自己是义人，自己觉得自己没病，对吗？所以他不需要耶稣这样的一个医生。那耶稣说我来是要召义人悔改，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换句话说，有一种是你自觉到你有病，你需要医生来医治你。那么他看到他的岳母有病得到了医治，这个叫做有病的需要用到医生。接下来他看到他自己，注意了，圣经的经文很少俯伏这个描述姿态的词汇，在经文里面代表一个人降服在另外一个人的面前，特别是人对神的一种降服，这是一个姿势啊。第二，主啊离开我。换句话说，当他用主啊，然后加上他俯伏，他应该是在那个当下，他觉得他需要有一位主来带领他前面的路。我想他前面可能开始在想为什么他岳母会得到医治。然后在格尼撒勒湖边，耶稣对着众人讲道，彼得就在旁边什么洗网，他有没有听到？他应该是有听到，认真听还是没有认真听不知道。很多人是这样，有第一个经历在家里放在心里，然后听耶稣讲道还好，但是这一次是冲着他来。彼得把船，西门把船开到水深之处，西门说夫子，注意了，在这个时候他的认知里面，我认同你的教训，但是我还没有把自己交给你。到了第8节，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自己的理解是这样，罪人就代表他需要悔改，向着这位主。罪人就代表他自己不要再做自己的主人。罪人这个字啊，华人是非常不喜欢听的，但是这个字是整个路加福音很重要的一个描述基督徒门徒的身份，一个最核心的一种表达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这个真的是对华人来讲，这个是需要信心。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当他看见眼前发生的这个鱼打到这么多，而且在他觉得不会有的时间，不会有的地方，他开始知道一件事情，不能再只靠自己，自己的努力可能只是必要条件， 上帝在我身上一辈子一生的带领才是充分条件，充分才会让必要条件实现。但是充分条件没有发生，必要条件你再努力不一定会有结果，是不是这样？好，但是呢，我真正要表达的是这个罪人，因为接下来整章的经文都围绕着罪人这件事情，一直反复的看见所有的神迹奇事，最后都跟罪人有关系。耶稣说，我来是要召罪人悔改。所以我再讲一下悔改啊。你知道悔改最正常的情绪的表达应该是什么样的情绪？我们说，哎，这个人悔改了。我听过很多的见证，就是他认识主悔改的那一当下，那一天，那个晚上，那个聚会，泪流满面，有没有？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对自己的过去，对自己的罪孽，有一种很深切的一种认识，啊，觉得总算看清楚自己是怎么回事了。这是一种描绘的方式啊，但是这个不是路加福音主要的一种描绘。悔改就是转个身面对上帝，那面对上帝的那种情感的表达，路加他选择的另外一种情感啊，我们来看33节。他们说，约翰的门徒屡次进食祈祷，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唯独你的门徒什么？又吃又喝。然后34节，耶稣对他们说，他们应该是指约翰和法利赛的门徒，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应该是指的门徒，新郎应该是指的耶稣，岂能叫陪伴之人进食？啊，换句话说，新郎吃喝陪伴之人，这是一个什么场景？应该是个婚礼的场景。一个婚礼的场景，请问你最自然正常的情感的表达是什么样的情感？是欢乐，是喜庆，对吗？欢乐喜庆能不能表达悔改？可不可以？这个很关键啊，因为这就是路加福音跟其他福音书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来看27到32节，立位这个税吏悔改之后，29节，他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宴席。注意，他大摆宴席的前提是他回应了耶稣的呼召，他跟从了耶稣，对吗？他跟从了耶稣，是他从税吏转向了耶稣的门徒，对吧？这是一种悔改，一个转向。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在家里为耶稣大摆宴席，为耶稣大摆宴席。注意啊，这三个字很重要。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一同坐席。请问你，他请这个客大吃大喝一场，他要表达什么？他要表达悔改在他身上的一种情绪最自然的流露是欢畅。可是相对于33节34节，法利赛人的门徒和施洗约翰的门徒，在他们的认知里面，悔改比较自然的表达是什么？ 禁食祷告，有没有错？也没有错。所以你可以看到后面为什么会讲到新酒新皮带，旧酒旧皮带，这个差别看起来很简单，其实是很特别的，很特别的。那意思就是说，我们都可以悔改，而我们的悔改可以不再受我们过去情感带给我们的约束和表达。情感的表达在相当的程度上是受文化制约的，对吗？你碰到什么情况，你要怎么样表达你自己的情绪，其实有你本性的一部分，但有相当，当你成熟长大以后，有相当的部分是学来的。你知道什么样是比较得体的，你会选择那个方式。在这里啊，回到第八节，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离开是一种转向，对吗？他要耶稣离开他，离开他什么？耶稣离开了没有？结果好像是没有离开。那耶稣知不知道他自己那天承认他自己是罪人？耶稣知不知道他是个罪人？当然知道。所以很多时候，一个人看清楚，在主面前看清楚自己是一个罪人，这个本身就没有一个固定的公式。所以要小心啊。所以我们帮助带领一个人信主，他是没有公式的，有的时候要等，有的时候要陪，有的时候要教，有的时候要推，甚至有的时候要骂，很难讲的。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承认他自己是一个罪人，愿意俯伏在上帝的面前说，主啊，我应该不合适跟随你，因为我发现你所做的跟我自己原来想做的原来差距这么大。好了，这个好像还是没有解释他为什么说他自己是个罪人。我们没有办法百分之百，但是我们从一些线索来看啊。第一个啊，他看见，所以他俯伏，他说了这句话。第九节，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惊讶是一种情绪的表达。他和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可见的这个应该是超过他们过去打鱼的经验。接下来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好，这是第二个情绪的描述。耶稣说，你们不要怕，特别是西门，你不要怕。可见的在他回应上帝的这个过程里面，我是个罪人这个过程里面，他知道自己有什么，有害怕，他的害怕被耶稣显明出来。他怕什么？圣经好像也没有讲。但最后我们来看第十一节，当耶稣呼召他说，今后你要得人了，他就把两只船拢了岸，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他前面在船上是说离开我，当耶稣说你要得人了，他就撇下所有跟从了耶稣。离开，因为他是个罪人，跟从呢， 因为他是一个悔改的罪人。我这样讲清楚吗？我们要认识自己的过去，原来是个罪人，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我们要回过头来紧紧的跟随主，因为我是个什么？需要跟随主的罪人。你知道，认识自己是一个需要紧紧跟随主的罪人，有什么好处啊？会让我们永远处在一个不要自大、常常谦卑的一个处境里面啊、哦，这个真的很难很难。但是我要告诉你，你大概没有第二条路。你们觉得我们国家需不需要修宪？你们觉得立法院需不需要改选？你们觉得行政院需不需要改组？我告诉你啊，人想的都是什么？制度有问题。你告诉我，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制度没有问题的地方？美国川普总统啊，就任到现在半年多，我非常惊讶。你知道我惊讶什么？原来换一个总统可以把美国弄成这个样子。请问你，美国宪法有没有修改？没有，没有。需不需要修改？好像也不需要。所以啊，关键的问题是在人不承认他是罪人，不觉得自己有病，不觉得自己需要悔改，不觉得自己需要跟随主，所有的事情都会冒出来。如果你仔细的看，耶稣在第十节，他说你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像前面得鱼一样。所以啊，我做一个总结，这是我看这段圣经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你告诉我，让他抓到很多鱼，是不是耶稣的目的？职场的祝福是不是目的？不是。他用超过你职场经验的一个职场的祝福，他要让你离开职场，你知道我的意思？所以没有事，不要求上帝大大的祝福你的工作，对吗？因为太大了，下面的事情就会不照你的预期发生。换句话说，他最终的目的是要让他来跟随他，而且是照着他觉得他不配的罪人的样式来跟随他。我觉得如果我是彼得，我做过这个船公司的 CEO， 我跟随了耶稣，我绝对不敢在别人面前夸口我曾经是一个很成功的船东，对吗？因为我这个船东曾经被另外一个人彻底的击溃，那个人叫耶稣，他根本不懂打鱼，而且他是一个木匠。请问你，木匠教你什么时候打鱼，这样合理吗？不合理。所有这些事情的发生，就是要告诉他，我们累积的成功，最后都可以被神用来悔改跟随主。所以有人从第32到35节这个喜乐欢庆的这种悔改的心情来描述11节彼得撇下所有跟从了耶稣。你告诉我，撇下所有会不会很难过？会不会很不容易？ 会不会？会，还是不会？你们告诉我，你看经文，彼得有没有很挣扎？有没有？有没有？没有。所以不要用我们的经验来揣测别人的经验，来揣测上帝的工作。我们觉得一定会有挣扎，对吗？我们都是人，对吗？我要告诉你，都是人，有一些罪人，他就没有挣扎。第二个例子就是利未，有没有？他原来是一个高收入的族群，不是吗？他是一个做税吏的，税吏在当时是高收入，只是名声不好。他有没有挣扎？圣经说，他就撇下所有，28节起来跟从了耶稣，也没有挣扎。很多人说，你怎么知道没有挣扎？只是圣经没有记载，圣经没有记载，那就是没有挣扎嘛。你说一定有，哪里有？人都会有，来了啊！我们喜欢用人有的来揣测什么？圣经没写。我要告诉各位，如果他有挣扎，天人交战，他就不会在家里为耶稣什么大摆宴席。你会吗？你不会。所以很多事情它的记载其实提醒我们一件事，就是罪人是一个很宝贵的身份，因为罪人让我们离开过去，转向耶稣，紧紧的跟随他，然后你可以保持知道自己是一个真实的状态，是罪人。哎，你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啊！接着我们来看最后啊，我说头跟尾啊。如果32节耶稣来是要招罪人悔改，如果悔改像是一个婚礼的这个喜宴，如果悔改像是门徒跟着新郎，然后与新郎同在，有耶稣同在，这样的悔改其实不一定要用禁食祷告来让我们跟神的关系更靠近。但我没有说你不要禁食，不要祷告啊，我只是告诉你，禁食跟祷告有的时候会变成我们的夸口，对吗？一个罪人禁食祷告的时候，这个在路加福音后面有记载，有没有？有一个法利赛人进了圣殿，然后就觉得自己一个礼拜有什么3次奉献，然后到上帝的面前坐在第一排祷告，有一个罪人远远的站着，对吗？觉得自己不配，耶稣说你回去以后比那个人更有益了，就是这个意思。意思就是告诉你，悔改其实就是更靠近主自己的心意。如果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你就会发现第36节到39节这里讲到两个比喻啊，一个就是啊，旧的衣服如果破了，怎么样来补？用新的衣服拿下一块来补，这样呢，新的也不好，旧的也不好。第二个比喻是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不合适装在旧皮袋里面。我想这个大家都很容易想象啊，我想大部分的解经都解释为新酒新皮带指的是耶稣所带来的教导，耶稣所行出来的像上帝一样的啊这种福音，或者是说神国度的显明是个什么样子。那么旧酒旧皮带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所啊，他 他们所活出来的那个所谓信仰的样子啊。我觉得也是这样，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难是难在啊，你怎么样把36到39节这个比喻跟这整章的圣经，你把它放在一起，放在一起啊？意思是什么呢？你知道新酒新皮带，为什么要新皮带？因为新的皮带什么？比较有弹性。旧的酒没有弹性。所以我听过一个牧师是这样讲，他说新的皮带新的酒，这个叫 inclusive， 就是它可以容纳接纳更大的容量。旧的酒带跟旧的酒，这个叫 exclusive， 就是它只有这么多了，它不能动了，什么东西都要照它已经有的样子，因为它的弹性已经僵化了。他要用这个来表达前面，我们来看前面怎么表达啊。换句话说，彼得说我是个罪人，请问你，如果坐在船上的是法利赛人和文士，会不会要他来跟从他？会不会？不会。为什么？ exclusive。 所以你要很小心啊。为什么呢？因为罪人不只是可以看见自己跟主要怎么走下去，也可以看见自己跟别人要怎么相处下去。罪人应该没有太稳固的立场嫌弃别人，对吧？这个是一个信心。我觉得看见自己是个罪人，然后所有的人在主的面前都是罪人，你没有立场贬低别人。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个重新相处的一个基础。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说，那你来跟从我干什么？得人。得什么人？得你这样的人。你是什么人？罪人。我就是要罪人。罪人有什么用？这不是我们要去伤脑筋的啊。罪人有什么用？一个被得着的罪人就最适合去得着别的罪人，对吧？是不是这样？他说你要得人。如果我是彼得，我每一次在侍奉的过程中我遇到一些挫折，我马上就会想到什么？我那一次得鱼的经验，上帝给我一个印证，以后我得人就这样得。所以职场的经验并不妨碍我们服侍的果效，常常服侍的果效可以借着职场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得到进一步的激励。这个是新酒新皮带，罪人在跟从主服侍主的这条路上有一个稳固的起点，稳固的起点啊。同样的，我们看27到32节啊，这里讲到立位。各位都知道这个职业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因为他跟罗马政府有勾结，他是不洁净的，他是不能够参与敬拜，不能够进圣殿，他不能跟法利赛人文士在一起吃喝的 还是不行的。好，所以你看啊，当耶稣说你来跟从我，他就撇下所有起来跟从了耶稣。同样的，你问同一个问题，法利赛人不会呼召他，也不会收这个利未做他的门徒。旧酒旧皮带，这个旧皮带是容不下什么？容不下利未，是不是？旧皮带也容不下西门。旧皮带，西门不会变为彼得。旧皮带的利未没有资格跟耶稣一同坐席，对吗？所以其实圣经在路加福音要翻转的，是重新认识我们自己在上帝面前，在别人面前最真实的身份 identity 身份。我告诉你啊，身份这个东西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稀奇的东西。我现在可以这样讲啊，全世界所有争端的来源有一半以上都是跟这个有关，对吗？没办法啊，这就是我们活的环境。台湾人，中共同路人，这是什么描述？身份。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这是什么？身份。所有的问题，所有的纷争，它的最底层一定有个东西叫什么？身份。你不要小看啊，在相当的程度上我们也会被这个影响，对吗？是不是这样？耶稣来叫我们回转跟随他，就是叫我们放掉我们原来的身份。我们唯有一个身份，这个身份叫什么？基督徒。所以我要告诉各位，如果你觉得基督徒这个身份不足以承载你整个生命的发展，你一定会往一个地上的身份跑，跑久了就会有纷争。加拉太书说，他说我们都在基督里啊，不再分男人什么女人。请问你这跟身份有没有关系？不再分犹太人什么希利尼人，有没有身份的问题？自主的，为奴的，看到没有？全世界啊，所有的纷争加起来就这三块。性别是一种身份的描述，社会的阶级有没有？自主的，为奴的，又是一种身份。希利尼人，犹太人，族群的身份。为什么要做基督徒？因为只有基督徒让我们放下所有其他的身份。因为只有罪人需要基督。现在看起来美国人不需要世界上其他的人，对吗？你可以看到啊，这个很多事情的发展跟制度真的没什么关系，就跟什么有关？人有关。他看高了某一种身份，贬低了另外一种身份。好，这是第一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所以你可以看到，当这个事情他大摆宴席之后，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一同坐席。耶稣在不在？在不在？在啊。接下来三十节，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旧皮带就会问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跟税吏罪人一同吃喝？又是个罪人的问题，对吗？凭什么不应该跟他们？耶稣就跟他们一同吃喝。 所以啊，基督徒最成熟的身量，就是让我们的这个新的皮带什么，越来越有弹性，越来越有，越有包容。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个是以弗所书第四章。所以你可以看到31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罪人我就是来呼召罪人。所以其实立位他的见证，耶稣的表达是我呼召他。耶稣怎么呼召罪人？耶稣做自己做的。我不觉得这个立位没有脑子，我也不觉得立位太冲动，这个都是我们想的。我要告诉各位，你不了解罪人。罪人知不知道自己在一个困境里面出不来，晓不晓得？晓得。但是他在等一个东西，但是又找不到一个东西，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别人也帮不了他。可是当上帝做工的时候，他就脱困而出。有的时候悔改很简单，我们人的情感，我们人会把悔改想得非常的复杂。你告诉我，想得非常的复杂，经过非常多的挣扎，最后我决定要跟随主，这条路比较好走，还是很单纯的回应上帝走下去，哪一个？我不讲别人了，我就讲我自己。我自己还在读书的时候，我最后一年，我就寻求上帝，我想要全职。结果一年了，这上帝没有动静。一直到最后，我即将要离开学校，要毕业了啊，我要去服兵役了啊，这马上要有个答案了。哎，那一天我祷告，上帝很清楚的回应我。上帝说，你去做那个。那个是什么？就是职场，叫我投入所谓的企业。我们家三代没有人做这个，我是第一个，我也不会。我的师长鼓励我去读书，接着读，但我就知道这条路是上帝开的，我就走了。我没有迟疑，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成功，我也没有想过我一定赚钱一定赔钱，我也没有想过我投入的行业将来会怎么发展。弟兄姐妹，也许你觉得我这个人太不懂事，没有深思熟虑，可是那个时候我只有23、24岁，其实我所有的可能都想过了，我就差一个，最后一个，上帝说走，走了，我一直走到今天啊。你们觉得我适不适合做传道人？我是觉得我没那么合适。为什么？这个不是合适不合适，因为合适不合适不是说传道人做一个心理测验，测验完了你适合你就适合，没有这种事。就是呼召，呼召就是你清楚，主清楚，呼召就是你充满了喜乐，就栽在这个上帝为你预备的一条路上，一直走到今天。有什么不对吗？我觉得，所以我每次想到当初，我一点都没有犹豫。在我的工作的当中，我遇到过很多很大的挫折，我就想说，那我就不要做了吧，职场那么累，那么辛苦， 那我就不要做了。可是一直到今天我还在做，为什么？这上帝没叫我做别的，他也说我做别的可能也做不好。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也不要让我自己来定义，因为我是基督徒，我是一个被呼召的罪人。一个被呼召的罪人，就是病找到一个刚好看这个病的医生，我就会好。你有没有这个感觉？有的人啊，就舍不得被上帝呼召啊，这一辈子哼啊，嗨呀、啊、嗨呀、啊，全身都是病啊，不知道哪里会好，他一直都好不了。其实，可能问题不在他，他不聪明，不在他不努力，就在他就没有看见自己是一个需要被主带领的一个罪人。十二节到十六节，这里讲到一个长大麻风的，啊，这个又是一个不被人接纳的人。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啊，也不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人，但是他做了一个同样的事情，在十二节，他是不一样，他是满身长了大麻风啊。你知道满身长大麻风的人是不可以靠近人群的，是不可以进到城内的。可是十二节，耶稣在一个城的里面，所以这个满身长大麻风的，他跟别人不一样。他的不一样在，他要抓到一个机会，他看到耶稣就俯伏，又来了啊！同样一个姿势，彼得是俯伏在耶稣面前，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这个长大麻风的求耶稣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这是两件事情啊，一个是愿意不愿意，一个是能不能。你觉得这个长大麻风的脑子清不清楚？他清不清楚他要干嘛？他知道别人排斥他。照圣经来说啊，当时长大麻风的人，你不只不能进城里，只要有人靠近的时候，你要主动的喊什么？我是麻风。就是不要让别人因为你而不洁净。所以你是一个很孤单的人。他在这里就对着谁讲？对着耶稣，你愿不愿意？如果你愿意，你的能力一定可以叫我洁净。耶稣伸手摸他，他说：“我愿意，你洁净了吧。”大麻风立刻离开了他。这当然是一个神迹啊，是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其实要表达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是我们被人拒绝，我们在世界上看起来没有任何的机会，世人对我们好像也没有任何的好感啊。可是在所有都不看好的情况之下，只有一条路，这一条路就是主若肯叫我洁净。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我告诉各位，旧皮带装不进这个人，对吗？新皮带就可以装这个人。新酒装新皮带，那个酒其实是人，是所有耶稣呼召、耶稣带领、耶稣要得着的人，各式各样的人。你知道全世界啊，最特别的一个组织就是教会啊。你知道英文形容就是我们每一个肢体叫 member， 有没有？所以下面一个字就是我们每一个肢体的身份叫 membership。我是非常不喜欢这个 这个字眼啊，因为你知道 membership 现在在世界上世俗的用法是什么？是一个会员。我觉得教会最特别的是，进来的人你不能挑，对吗？你不能赶，对吗？你不能考试，对吗？上帝给你什么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学习接纳、学习相爱的对象。当然不容易，可是你回想看看，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一个地方愿意这样做？我敢说没有。公司会这样吗？学校会这样吗？医院会这样吗？政府会这样吗？不会。所有的地方都有资格的限制，唯独教会。所以教会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一个在教会学习服事的人，一个在教会遇见神的人，一个在教会被主洁净的人，他有一种心胸，他如果能够在这里慢慢的成熟，这种人是在世界上找不到的。找得到吗？没有啊，没有啊。你告诉我，这个世界上哪里会把赦免、饶恕、接纳放在最高的位置？不管你是谁，接不接纳的好，能不能饶恕到心甘情愿，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他不会拿一个资格限制你，因为耶稣肯，因为耶稣要洁净他，洁净他的目的是什么？让祭司能够查看。下面又要为你得了洁净，献上礼物，对众人做见证。注意啊，对众人做见证。来倚靠主本身，这个见证就是摆在众人面前。新酒，新皮带。新皮带是一个新的见证，是一个不同于旧皮带的一种信仰生命的表达。新的皮带，所以教会不可能成为全世界最有经济实力的组织，也不需要。你们可以想想看，如果教会他所拥有的财富是一个地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相对最富有的一个组织的话，他会依靠什么？多年前，你们注意的话，希腊曾经发生过一次很严重的经济危机，对吗？整个国家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外债没有办法付，因为他们习惯过一个借债而比较宽裕的日子，后来还不出钱，各位记得这件事，所以他们跟欧盟之间造成了非常紧张的关系，因为欧盟要继续给他借，用钱供应他这个国家继续消费还是不要，后来他们就决定用一个节约他们生活、节约他们开支的方式要渡过难关，因为他们欠很多钱，好像是几百亿的欧元。那个时候我有看到 你知道希腊的国教是东正教，东正教的大主教在当时跟整个东正教做成了一个决定，说外在里面哪一个部分东正教卖他的资产帮他还。所以我们现在只有3000亿美金嘛，对吗？我告诉各位，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错的话，这个债如果你叫罗马天主教还，他多卖几个古堡就不少钱，因为古堡里面都是古董啊。换句话说，我们需要的见证是我全然被接纳，这是一个得医治的见证。医治在第十五节会吸引更多的人来听到，来听到的人会带来更多被主医治的见证，对吗？很多人说医治，这里讲的医治有可能是身体的医治，但是如果我们看31节32节，义人、罪人、病人，什么没有病的人，可见的医治在整个第五章，它可以指身体的，它也可以指什么悔改。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讲，不悔改的人就是什么，就是病人。不悔改，没有真正转身来依靠跟随主的人，其实你一直是在一个所谓属灵的病痛中。接着我们看17节到26节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典型，就是赦罪。各位都知道啊，有四个朋友把一个摊子用褥子抬着，从耶稣讲道的地方把房顶打开坠下去，然后第20节，耶稣见了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这里面啊，第一个是他们的信心，他们是谁？一共有5个人，4个人把褥子放下来，其中一个躺在褥子上。最宽泛的解释是5个人的信心，但至少有4个人的信心，就是把它放下来掀开屋顶的人。有人就说，为什么他们的信心可以让这个在褥子上的人得救？他哪里有说得救？圣经是说你的罪得赦了。你是谁？你是谁？是指那个在褥子上的人，对吗？罪得赦免，我们叫做饶恕，叫做赦免。我们曾经在前面有查考过，就是讲到施洗约翰的时候，施洗约翰来就是传悔改的喜，对吗？悔改的喜，然后一直要等到耶稣赦罪的耶稣。可是这里面提到你的罪赦了，你有2个理解，一个是当下，另外一个是耶稣在地上的工作成了以后得到赦免，哪一个？可能从当下开始一直到十字架的救恩成就，因为十字架的救恩没有成就，这个罪没有真正得到赦免。所以他下面就说，你说僭越的话，你讲这句话 是出格了。22节，耶稣知道他们所议论的，就说你们心里议论的是什么。23节，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 所以他就叫那个摊子起来行走，他是要借着这个医治的能力来告诉他们，不管是现在或从现在开始到这个罪得到全然赦免，这个恩典成就是因为他的缘故。好，所以他的核心在耶稣有赦罪的权柄，耶稣有赦罪的能力，耶稣有赦罪的恩言。拿起你的褥子起来回家。为什么要回家？因为他原来回不了家，摊子也是不洁净的，也是不在正常生活的群体里面的一部分。所以这一部分的焦点放在真正的赦免啊，真正的赦免啊，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真理啊。但是你可以看到啊，你可以看到台湾啊，最少的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所以我跟你们讲过，我不是对台湾的政治，而是对全世界的政治，我是没有任何憧憬的。为什么？因为政治里面没有赦免，没有饶恕，只有指责出更多的罪恶，对吗？每一个人都在找别人的罪恶，对吗？找出来以后呢，就让别人找出更大的罪恶，对吗？你告诉我，这样可以归荣耀给神吗？我之前跟你们讲过，我不相信历史。为什么？所有写历史的人，包含司马迁，他有没有一个先入为主的一个眼光？有没有？没有一个写历史的人，他没有自己的眼睛。不是说他对还是错，就是他眼睛看到的，他把他按他的方式写出来，这个是客观还是主观？这个很多人都已经分析过了啊。历史是解释别人的历史，叫做历史。历史里面有没有真实的材料？有没有？有。但是写出来的历史根据的材料，这中间要不要解释？每一个人都有解释，而且对每一个不同的人你都有不同的解释。所以我们读到，我们不是专业的人，读到的是解释的解释的解释的解释。我不相信这里面有真理。对不起啊，我对这个部分啊比较悲观。就是不要觉得历史就是客观的。你有没有发现川普就在讲新的历史，我们台湾也在讲新的历史，以前有一套历史，有没有？现在有一套历史，我们这个地方没变，我们还活着。我们做学生的时候是另外一套，将来会不会有第三套？当然有啊。那你告诉我哪一套是真的？它从来就没有真的。所以为什么要相信主？为什么主的道是永远长存的？我们在试着解释神的话，但是我们的解释我们知道不是神的话，但我们知道我们在解释有一个神的话语的启示，这个是没有改变的。什么叫罪人？就是当我读圣经认识圣经的时候，我知道我的认识是不完全的，对吗？ 有哪一个政治人物当他发言的时候他会先讲说下面我的发言是不完全的，有没有听过？没有。40年前英国国教就是 Anglican 圣公会，其实圣公会在英国已经日渐的衰败，当英国还是很强盛的时候，因为他们曾经在非洲殖民，有很多殖民地，所以他们曾经先后借给这些殖民国家很多发展的外债，借钱给他们发展他们的国家，也借了非常多的钱。那些国家呢，天灾人祸不断，所以是根本没有能力还钱，连利息都付不出来。这样一拖就是20年、30年，你告诉我还不起债，欠债还钱，这是天经地义，对吗？可是他没钱了，你怎么办？所以圣公会他们做了一个决定，然后请支持他们的国会议员在议会里面提出一个议案，把所有外债一次性全部什么赦免。那个时候600亿英镑，你觉得台湾会不会有这个一天会做出这种决定？我不知道。可是这不是做政治的人做出来的，这是什么？这是有信仰的人。你觉得有没有道理？还钱，这本来就是应该的。你告诉我，这个摊子被赦免是应该的吗？什么东西是应该的？当你觉得什么都是你自己的，当然什么都是应该的。可是真的你可以主宰所有你自己的一切吗？所以当这件事情发生，他的罪得赦免，这个应许抓到了，然后他从褥子起来回家，圣经讲了两次，25节、26节，归荣耀给神。这样的摊子加上这四个朋友，也不是旧的皮带可以容纳的。对这个摊子说你的罪得赦免了，也不是这个旧的皮带可以接纳的。所以也许我们就可以换一个方式，常常想到新的皮带，新的酒，新的酒是装更多不一样的罪人，新的酒是能够让耶稣的话，耶稣所行的道放在这个新的皮带里面，不要把人的解释放在新的皮带里面。你问我什么东西最感动我，到今天为止还是一样啊，饶恕啊，被饶恕。有一个学经济在华尔街做投资的一个基督徒，他算了一笔账，非常有意思。他说基督徒他如果没有信主，他就很会赚钱。如果他一年的收入是100万美金，原来他的收入跟他的工作跟信仰是没有关系。可是当他有一天他信了主，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就会每一年奉献10万美金，对吗？然后他如果可以活50年， 可以奉献多少？$500,000。啊，你们听过一个经济学的专业名词叫移转性支付，有没有？叫 transfer payment， 就是他信了，哎，钱就从这里什么移到那里，他不需要理由的，他就是一种什么，一种悔改。所以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把我们的信仰再单纯一点，我们需要思考，但是我们是罪人，我们的思考常常是有很多瑕疵跟盲点。那最后就是读，然后顺服上帝的话。好，我们就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让我们看见我们是需要俯伏在你面前，然后来跟随你，被你呼召，被你医治，被你洁净，然后与你一同欢乐的罪人。因为你的皮带里面就是装的我们这样的人，你让我们这样的人能够在一个新的国度里面彼此劝勉，彼此安慰，彼此激励。谢谢主，求主扩张我们的身量，扩张教会的身量，让我们对主的信心依靠越来越大，让我们对自己越看越小。你必兴旺，我必衰微。感谢上帝，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